弟兄姐妹平安，我在这里要感谢Luna、Jesse 跟 John 跟 Ryan 临时帮人请起来读这段圣经。那并不是让你们记不起来，而是真的我们知道，我们门徒训练的时候，每次都要背诵神的话语。也许在那个当下，我们是非常熟悉的。我们知道，也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就会忘记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记忆还是有时候，我们还是要经常要去背。我从小背圣经到现在都没有停过，每一天都要背。就算很多时候背得很熟的圣经，还是会忘记。所以经常从我的手机当中再去 review 那个经文是什么。我们求主真帮助我们，真的在他的话语上我们 得找更大的一个帮助。那我们知道今天是农历年的除夕，我昨天参加南湾松柏社的庆祝新年的活动，那个主持人他说今年是猴年，我知道大家是猴，是 monkey， 而且是不但是个猴，是个火猴，Fire of monkey， 哇，说这个火，这个 monkey 是很强的，像火一样会燃烧的，我就感到特别兴奋，因为我是属猴的。想一想起好久以前我是个小猴子，但现在已经变成老猴了。老猴的话中文还好，你讲泰的话那个老猴就很难听了，那个老猴真的听起来就是不是味道了，他也说老高，那真的是很难听的话。那像在骂人的，那在骂人的时候，他讲那种话说，说这个老高，你看，我希望我是老火，但是不是老高。那个主持人说，今年是很不得了的一年，因为他说用那个数目字的168，168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？一路发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168是一路发。他说为什么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，是一路发到年底的一个年。他就讲一件事情，他说如果你把168乘以12个月，对不对？等于多少？2016。168乘12等于2016，说等于就是说每个月你都一路发，这样好不好啊？好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要客气了。那真是好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每个月都是一路发一点，所以这是很棒的一点。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告诉我们说，2016真的很特别，真的非常非常特别。为什么2016？如果说你是用666这三个六的话，你有666三个666加上三个六加六加六，我们中国人在讲六是讲什么？66什么？大顺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是中国人讲的，可圣经就不是这样子。今年2016年是不是六六大顺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今年一定是充满了挑战跟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搅扰的一点。因为666是什么？是兽的数目。如果你念的启示录第13章的15节到18节，特别是18节告诉我们说，它的数目是666，就是666。所以我们说六六大顺是很好，我们希望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在这大顺当中，我们知道666是兽的数目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今天我们要特别提防的是什么？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攻击。我刚刚讲过说，我们今年我们已经有19组的门徒训练的小组，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感受到撒旦正在当中也做一些搅扰的工作。我们需要依靠神来度过今年的日子。还有2016年很特别是什么？我们说那个888是什么意思？发发发，这大家都很知道，对不对？大家到今年到的都是发发发，在台湾的时候，在中国可能做一种那个糕叫什么？发糕，对不对？发糕，我最喜欢吃发糕了，可是我妈妈不让我吃，她说这个发糕啊要放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吃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发霉的时候，哇，新鲜不吃，等到发霉怎么吃啊？ 他说发霉的时候把上面洗一洗就好了，那就是表示发了。我家是基督教家庭，我妈妈她也相信这个，但是我不怪她，就是让她有点发霉。哇，这个是我们不要再吃，这个是就不要吃这种。所以2012是888，两个888加上两个88，加上八个八加八加八加八，加起来是2016，好特别的一年。不单是这样子，2016是9999，两个999加上两个加九加九，也是2016。所以这个数目上，我们来看到这个，我不是要这个，不是我讲到的重点，是我是一个开场牌而已，算是一个甜点而已，啊，不是一个头台而已。但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999，我们用我们这个话来讲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在2016年，我们想要过一个幸福日子，长长久久的话，那今年真是这样的一个年。不管怎么样，有件事情，今天的讲道题目说，上帝没离弃寻求他的人。不管2016年怎么样，不管你现在处境怎么样，也不管你的生活怎么样，我们相信上帝从来不离弃寻求他的人。诗篇第九篇是今天我们要一起，我想说过年，所以把那个 PowerPoint 弄个有一个那种像表演特技一样，可是这个表演的不太快了哈，有点慢了。哇，这个真的，哇，出来了。诗篇第九篇是很新奇的一首诗，这是一首用木拉便，这个木拉便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一个调子他所写的诗。所以木拉便就是儿子死了，你可以想象说那是怎样的一种心情。这个调是哀歌的调。为什么大卫用木拉便的调来写诗呢？因为大卫的人生在这个时候就像什么木拉便的调一样，凄凉、感伤、无奈。我记得我来到我们教会还没有正式用诗篇讲过道，但我是很喜欢诗篇的一个人。大卫的生命当中，在这个时候他是面对的是凄凉、感伤、无奈，特别是在凄凉、感伤当中，哇，好棒，是这个吗？所以在凄凉、感伤跟无奈人生当中，我们来看大卫怎样胜过这些。上帝从来没有离弃寻求他的人，是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个安慰。所以让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学习，做一个在基督里刚强的人。那第一个我们要一起思考的是，在困境中对神一片担心。在诗篇的第一章的第九篇的第一节、第二节，我们一起练琴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要因你欢喜快乐，至高者啊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这里的一心表示不是半心或是两个心，也不是三心二意，一心是专心，是全心全意，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境遇，对神总是一片担心，这是这边所讲的。那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当中，一个人他在顺境的时候，他在顺境的时候，他能很容易感谢神，来赞美神，这很容易。但是在我们困境中还能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似乎在这不太可能。在似乎喜乐不起来的时候，还能说我要因你欢喜快乐，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，但是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信仰，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当人生里面遭遇不如意的时候，怨天尤人，好像情有可原，但大卫却能一心称谢耶和华。为什么他能这个样子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定睛在神的身上，他不看环境，不看人，他有一颗正向积极的心，有足够的抗压性。头两节提到四个我要，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传扬你 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要因你欢喜快乐，至高者啊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头两节当中讲到四个我要，而这四个我要就都在告诉我们他那种积极的态度。他面对困境，面对凄凉，面对无奈的时候，他一直在讲我要，他一直在对自己讲话，他在对自己的心灵充电，他一直在告诉我自己，告诉他自己要怎么站起来，我要怎么样，要一心称谢耶和华。在困境在凄凉的时候，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。他没有把那个痛苦专注在自己身上，他的心在哪里？在耶和华身上。不但在耶和华身上，是怎么样？在他身上是一心的称谢耶和华，而且说我要传扬你一切的作为。他知道他生命当中所面对的一切有神奇妙的带领当中，虽然现在面对凄凉的人生，虽然现在面对困境，但他知道尽管他现在面对这个是情况是这样子，但他知道神有更美的预备，更美的计划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将来一定会看见更美的将来。他说我要称扬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不但这样子，他说我要因你，因你欢喜快乐。他祷告说，至高者啊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带你到这个教会来，或者说神把你安排在这个教会，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，而是在他旨意里面的一个必然，因为神对你有一个美好美好的计划。所以让我们的心一心，让我们一心一意的称谢耶和华。今天也许你失业了，但还是要一心一意来称谢耶和华。今天即使你生病了，还是要一心一意的称谢耶和华。今天即使教会可能问题很多，但还是要一心一意的称谢耶和华。因为基督徒是一群互相需要的一个群体。当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共同来称谢主，来赞美主的时候，向主说我要一心一意的称谢你的时候，我想就在我们那个宣告当中，我们必得着那从天上来的力量，让我们可以刚强起来，托带领我们从那个悲哀凄凉的幽谷当中把我们拉上来，让我们面见生命的阳光。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一起念经。我们都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所以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大卫的经历用穆拉便来写，他写这个诗歌的时候是充满了哀伤，充满了痛苦，但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因为大卫的经验带给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的我们，因着他在神面前他的看见，他的学习，也来激励我们，叫爱神的人同得益处。我们感谢神。第二个我们要一起思考的是，在蒙受委屈的时候，知道深渊在神。有时候我们在蒙受委屈的时候，我们要想要做很多的解释，我们要想要做很多的说明，我们想要告诉人情况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想要尽办法要赔清这一切。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在蒙受委屈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个伸冤的是谁，是神在替我们伸冤。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诗篇第九篇的第三到第九节，请。因你已经为我伸冤，为我辩屈，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，你曾斥责外邦，你曾灭绝恶人，你曾涂抹他们的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从你到了尽头，他们被毁坏，直到永远。你拆毁他们的诚意，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。唯有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他已经为我审判在他的宝座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耶和华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，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。我们看见这边说，因第四节说，因你已经为我伸冤，为我辩屈了。神会为我们伸冤，为我们辩屈的。 第七节告诉我们说，唯有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，他已经为审判来摆设他的宝座。在神里面有公义，在神里面有慈爱，在神里面有他的圣洁的带领。为什么在蒙受委屈的时候还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？在第四节就刚刚我们说，昨天告诉我们一个理由，因为耶和华已经为我伸冤，为我辩屈了。你为自己辩屈，你为自己伸冤，也许可以 得着一时的释放，但是如果是耶和华在为你伸冤，为你辩屈的时候，那个辩屈是怎么样？是完全的，你没有一点点的负担。你知道耶和华在为你辩屈的时候，在为你伸冤的时候，他站在哪里？他站在你这一边的。耶和华知道你的情况，知道你的处境，了解你的光景。他辩屈的方式也许我们不太明白，但神一直在做工，因为他坐着为王，他是那独行其事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。大卫身为君王，谁敢冤枉他？谁敢招惹他？他受过什么冤要神为他伸冤？一个为王的人，他竟然还蒙受恩屈。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十六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有几个人在他生命当中对他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。一个是亚沙龙，一个是亚西多佛的叛变，一个是示梅的无理的咒骂。如果我们念这些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我没有时间详细讲这个故事，但是你会看到当亚沙龙叛变他的时候，他正处在一个很危险的时候，他多人得力的助手亚西多佛还且怎么样跟着叛变，也就是他最信任的人，他最爱的人，他最可以交托的人，竟然同亚沙龙一起来抹他的篡位啊，来夺取他的王位，所以他感到非常的无助。他一边走一边哭，他哭是什么？养大了儿子，儿子却要追杀他。他哭往日好友向他落井下石。撒母耳记第十六章，我们看到扫罗的族裔里面一个示梅，他对大卫的无理的咒骂。那这番的咒骂都是胡言乱语，与事实不符。大卫他虽然忍着，但在众人面前受到这番的侮辱，心头难免十分难过，所以他需要神为他来辩屈。在我们刚所认识当中说，这些委屈实在没有人能伸，但大卫感谢耶和华的同情与了解，为他伸了这些冤。他感谢耶和华，第四节说按公义审判，第六节说感谢耶和华拆毁他们的诚意，在第八节他感谢耶和华按正直判断万民，在第九节他感谢耶和华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。我们是一个靠山的，基督徒最大的仇敌不是你的弟兄姐妹，也不是你的家人，是谁？是撒旦。撒旦是我们最大的仇敌，但耶和华要给受欺压的人怎么样做高台，我们就仰望他。基督徒受了委屈，不要想怎样报复，也不用计划君子报仇十人未晚，真的不要这样计划。一个朋友告诉我说，他给我记住，我不要十年，我三年就把这个仇加倍的还给他。我说不要了，你这样未来这三年你大概都睡得不好，你会肚子痛的。他说他要计划三年，我后来不想他有没有去报复我不知道，但我想他后来已经被圣灵的带领，他的心已经被软化了。所以我们不要计划君子报仇十年未晚，我们要写耶稣求父赦免他们。当我们真是为他们在父的面前求父赦免他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得释放了。你如果没有求父赦免他们，赦免你的仇敌的时候，你依然背负了那种重担在你的心头上面， 你的仇敌过得比你快乐，你过得非常不舒服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把你的委屈带到神的面前祷告，神会在你受委屈的事上给你做高台。神他答应我们，他承诺要在我们委屈的事上来给我们做高台。第三个，在失落的时候知道神没有离弃寻求他的人。我非常喜欢这句话，神的爱总是不离不弃。在诗篇的第九篇的第十到十四节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段圣经，请。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，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因你当歌颂基喜安的耶和华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。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，他纪念受欺的人，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。耶和华，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，求你怜恤我，看我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。我必在锡安城的满足，因你的救恩欢乐。这么讲到说，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，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也许过去我们经常在靠自己，但是在今天早上，我们诗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、很宝贝的一个提醒，而这个提醒就是诗篇第九第四节，大卫说：“耶和华认识你的里面的人要依靠你，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”这是大卫对神一片担心的另一个原因，神没有离弃寻求他的人，这给我们何等的安慰！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、生活当中，我们忍受过怎样的委屈，但是神告诉我们，今天神要告诉我们，他没有离弃那些诚心诚意来寻求他的人，神必带领我们。有一首歌我们都会唱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好不好？你的爱不离不弃，我想这首歌我们都很熟，我们在敬拜赞美当中也唱了。之所以选这首诗歌在讲道当中一起分享，是因为真的就像这边所说的，没有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的，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的。所以神不离弃寻求他的人，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，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你而来，满有丰盛的慈爱，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。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怜悯如江河永流，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，使我的父辈满意。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时刻将我环绕。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，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。再次，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，没有一个痛苦，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，耶稣不能背负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你而来， 满有丰盛的慈爱，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。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怜悯如江河永流，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，使我的父辈满意。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时刻将我环绕，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，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。这首诗歌在告诉我们一件沉重的事情，神不离弃那些寻求他的人，神总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。今天许多人信了主，却忘记来寻求主，这是何等的可惜的地方。信主和寻求主是两件事情。你说我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相信了他以后，我们是不是真正在寻求他？如果你只是信主，你没有在寻求主的时候，你的信只是在表面的一层而已。所以信主和寻求是两件事情。信主只要你的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就可以了，但是寻求主是在信主之后，为了更多经历主的恩典，你必须付上代价，付上时间，甚至付上一切来寻求主。因为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，寻求的就怎么样，必寻见，叩门呢就开门，是的，求就得着。我们一定要寻求。在门徒训练的第四个讲到灵修时间，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寻求主。我们要有个每天要有个时间来寻求主，来寻求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，寻求主才能在基督里继续成长，寻求主才能经历神更多的恩典，寻求主才能看见自己是多么的有限，多么不足，寻求主才能得到生命的更新。在圣经当中有几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以斯拉第八章二十二节说，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。我们神他施恩的手在帮助是谁？所以不是帮助信他的人，所以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人。寻求是一个 action， 是一个动作，你不光是做了相信口里承认而已，是你要起来做一些事情，你在寻求，你要怎么寻求他？你必须在很多事上来寻求他。所以圣经话告诉我们，在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四节说，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。神希望我们在寻求他，说你们寻求我你们就必存活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，他赏赐什么？那寻求他的人。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今天神没有赏赐我们，并不是他不赏赐我们，也许我们没有寻求他，向神要领受神的恩典。你自己向神要，你要什么就向神要，就在祷告当中向神要，向神求。你要的东西你自己最清楚，你如果不敢在大庭广众当中讲出来，你可以在祷告当中向神要，神啊，这是我要的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赐给我。当神觉得在你的祷告当中神垂听的时候，神觉得你的祷告是合理的，神就会把你所需要的再赐给你，他一定会赐给你的。领受神的恩典，寻求神的带领，祷告神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向我们彰显，很重要。寻求，神告诉我们寻求他很重要。第四个，我们要在寻求中知道自己不过是人。为什么需要寻求？因为每当我们在寻求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自己不过是个人，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有限，不 不管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成就有多高，我们的学问有多高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生活有多好，但是我们真是就只是个人。我们知道，在前几天台湾南部发生了大地震，在一夕之间夺走很多人的一生的积累，一生的盼望，夺走了很多的生命。很多人在今年的过年当中，很多人可能是无家可归的，很多人在过年当中心中还蒙受了阴影，那地震的阴影在他们心中。我们看到从去年到现在，从这个最近四年当中，这世上有多少 的地震。但是如果不是发生在你的家乡，不是发生在亲人当中，你从来没有感受到 那种痛。也许我们只是 在祷告当中，因为它离我们很遥远，也许在苏俄，在其他地方，但是我们没有感受到那么痛，那么感同身受。但是在今天的诗篇当中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寻求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知道什么？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很软弱的人，我们不过是个很有限的人。不管我们多么刚强，我们在神面前永远是这么有限的一个人。在诗篇，我们最后练一起练九篇的十五到二十七。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，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。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，他已施行审判。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，恶人就是忘记上帝的外邦人，都必跪到阴间。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，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不容人得胜，用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。耶和华，求你使外邦人恐惧，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，自己不过是人。不单是对外邦人，也对我们弟兄姐妹，对每一个人们再次看到，随着日子在过去一点一点的过去的时候，我们也感受到我们真是个非常软弱的人，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带领，我们需要主的同在。知道自己不过是人，就是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知道自己的限制，知道自己不过是尘土所造的器皿。知道自己不过是人，就不会过分的膨胀自己，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。主的儿女为什么不懂得一心一意的称谢神？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因为主的儿女与外邦人，与不信的人一样，没有想到自己不过是人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盼望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有限，也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，也求主真的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，跟他有更好的连接。我们的世人因为不知道自己不过是人，所以做了许多的傻事，犯了许多的错，连累了自己，也连累了社会。基督徒若不知道自己不过是人，也会做一些让圣灵担忧的事情，连累到教会，辜负主的爱，甚至在主的圣名蒙让主的圣名蒙羞。所以大卫他在这边，在这篇诗篇当中，他给我们非常好的提醒。大卫虽然做了王，但他想了想，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生命不长，连日宰如手掌的一个人，在神面前如同无有的人，没有什么可夸的。在诗篇第八篇，他有感而发的说：“人算什么？人算什么？”在新的一年当中，而面对世界很多灾难当中，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处境，我们看到这个人算什么？我们真是要依靠神。要依靠神。当大卫祷告上帝，愿世人知道自己不过是人，他觉得人应当归正自己的信仰，校正自己的行为，端正自己的态度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软化自己的心。这大卫在诗篇第九篇在结尾之前啊，他希望我们共同能够看到的，也就是帮助我们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苦涩和艰难，在连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时候，我们也承受很多不同的压力，但我们相信耶和华的爱，神的爱对我们总是不离不弃。 读诗篇第九篇，每再次提醒我们，圣人的信仰是什么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，圣经我们练了这么久，我们学到什么，信主这么多年，我们改变多少。你真的觉得自己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吗？你愿意成为新造的人吗？或还是依然故我，觉得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？这江山易改其实不是江，也不是山，而是我们里面那个固执与骄傲的老我。本性之所以难移，是因为人总活在自己的自我中心里面。人是多么软弱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耶和华他不离弃寻求他的人。咱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，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真的是多么的不配，这么软弱的人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你借着诗人的笔写下了耶和华神不离弃寻求你的人。所以我们就大胆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来向主恳求。我们是无依无靠的人，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。当我们寻求主的时候，我们寻求主面的时候，我们能瞻仰你的荣美，看见你的荣耀，得见你的真光，走在你的义路上面，跟随你，在2016年的每一天每时每刻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我们来唱三一颂。哦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有奉献哈。我今天很重要，是那个我们还有那个关怀奉献。OK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所以说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再次纪念到在教会的关怀事工上面的需要，也借着这样的关怀的事工的这个奉献，让我们真是也关怀到一些真的生活面临困难的弟兄姐妹们。主啊，求你感动我们的心，在这个事工上有份，愿你圣化我们在你面前所做微薄的奉献。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站起来唱三一颂。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，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，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现在起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